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下令自赫尔松市撤军，可能成为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转折点。
共和党预计下周开始推举参议院领袖。
拜登强调，美国并未接近衰退，只是需要更多时间降低通胀。
尼可飓风形成，罕见的11月飓风正逼近佛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俄罗斯驻印尼大使馆10号告诉法新社，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下周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俄罗斯大使馆礼宾主任塔姆斯卡娅说，我只能证实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 G20 会议，但普京总统的计划仍在安排中，他可能只是通过线上参加本次峰会。据法新社报道，拜登总统曾指责普京是战犯，并已在先前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峰会，他将无意和对方会谈。近日，俄罗斯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频频失利，外界认为普京不出席 G20 峰会可能是要避免在会中受到西方社会的谴责。另一位了解俄罗斯在巴厘岛活动计划的消息人士证实，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代替普京出席，但这名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是否会通过线上参加会议。
周三，面临乌克兰在南部城市赫尔松周边的强势反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命令俄军撤离第聂伯河西岸的赫尔松市。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将满9个月之际，这项宣布象征着俄军的最重大的退却之一，也可能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乌克兰战争的俄军指挥官苏洛维金将军在电视谈话中说，目前已经不能提供赫尔松市补给，他建议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防线。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俄罗斯宣布撤出赫尔松市之后，乌克兰正在非常谨慎的行动。对此，拜登总统周三也指出，俄罗斯从乌克兰战略城市赫尔松撤军，说明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确实很有问题。由于美国中期选举刚过，拜登补充说，在外交政策领域，我希望我们将继续以这种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据白宫官员周三说，拜登总统将在即将到来的亚洲行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商议如何根绝朝鲜的核子计划。预计三国领袖将在拜登11月13号访问亚洲与东盟成员国召开会议时一同在柬埔寨会谈。白宫官员说，届时拜登、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将处理朝鲜非法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所构成的持续威胁。今年10月期间，朝鲜曾经试射一枚距离更胜似以往的弹道导弹，不仅是5年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日本当地居民也受到当局呼吁寻求掩护的警告。相关事件发生后，已经促使拜登政府致电日方，重申美国协防日本坚不可摧的承诺。另据美国一名官员上周告诉路透社，中共和俄罗斯确实能够影响朝鲜不要恢复核弹实验。这名官员指出，虽然美国从5月以来持续表示朝鲜正准备恢复2017年以来的第一次核试验，不过美方并不清楚朝鲜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点。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经济领袖周将于14号到19号登场。根据主办国泰国外交部周三晚上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APEC 经济领袖周的活动将从15号和16号的资深官员会议开始。今年的会议主题是开放、廉洁和平衡。 APEC 各会员国的资深官员将总结过去一整年的重要工作成果，包括起草经济领袖会议的文件，并准备17号的 APEC 部长级会议以及18号到19号的经济领袖会议。预计泰国总理帕拉育将会主持这场领袖会议，各会员国的领袖将讨论如何让亚太区域度过当前的全球挑战，以及如何让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恢复，朝向一个更加永续且包容的方向前进。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戈基耶娃也将与会，分享他对全球经济前景的看法。另一方面， 主办单位也邀请柬埔寨总理洪森、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与会，讨论如何促进投资和永续贸易。
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落幕，尽管各项计票工作仍在持续，但今年民主党人小输的局面也高于外界的预期，因为选民普遍对当前的通胀和经济前景感到焦虑。对此，拜登总统周三在白宫说，他仍然感到乐观，认为美国没有接近衰退。不过他也坦言，美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尽管他有信心他的政府可以降低通货膨胀，但无法提供保证。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很乐观，因为我们持续成长，而且是以合理的速度成长。就经济成长而言，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接近衰退，但我认为我们将发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口中的软着陆。拜登说，我深信我们将能逐步降低物价，让我们最后不必陷入衰退。不过他也强调，我无法保证我们将摆脱通胀，但我的确认为我们办得到。我们正在降低所有成本，我们已经通过降低物价的法案，这些法案才刚生效，而这些抑制通胀的行动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见效。
目前一场侵袭大巴哈马岛罕见的11月风暴已加强形成为尼可飓风，飓风于周三下午6点开始逼近佛罗里达州，当地的官员已经下令撤离，包括前总统川普的海沃庄园俱乐部都在撤离范围之中。美国飓风中心估计，尼可飓风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英里，瞬间风速可能会更高。飓风正在以每小时13英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预计在周四或者周五，尼可飓风将进入乔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这些地区将面临大雨倾盆的天气。对饱受风暴之苦的佛州来说，这是一场罕见的风暴，因为自185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只有两个11月份的飓风登陆过，包括1935年的杨基飓风和1985年的凯特飓风，而川普的俱乐部和住所海湖庄园就处在这些疏散区。海湖庄园建在离海岸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内陆，不过这座建在海拔约15英尺的小丘上的庄园，自近一个世纪前建成以来，已经经历过无数更强大的风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景气趋缓，美国多家大型企业掀起裁员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周三报道，现代汽车集团和其他汽车制造商希望美国推迟实施新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规定。这项规定要求在北美以外地区组装的汽车不能享受税收抵免政策，这项政策是拜登八月份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其中的一部分。韩国表示，他应该获得与在北美国家生产的汽车同样的待遇，或者因为实施新能源汽车税收抵免提供三年的宽限期。日本政府表示，美国财政部应灵活解释最终组装和北美等关键的字眼，以确保日本等盟友生产的电动汽车获得不低于北美国家的待遇。
据纽约时报昨天报道，推特公司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注册文件，申请进行付款业务。上个月，马斯克以440亿元收购了推特，目前他正在对这家公司进行改革。马斯克说，他设想中的这款万能应用程序将模仿微信。在马斯克执掌推特之前，他们已经涉足金融服务领域。去年9月，推特增加了一个小费功能，允许用户使用现金或加密货币向他们最喜欢的推特用户进行小额捐款。推特还允许用户向他们的粉丝提供收取订阅费的独家内容，比如时事通讯，并从中提取小额抽成。
周三，欧盟反垄断机构向脸书母公司 Meta 发起指控，指控 Meta 涉嫌滥用客户的数据，将数据与分类广告服务绑定在一起。如果 Meta 真的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欧盟委员会可以处以企业全球年营收的 10% 作为罚款。对此 Meta 拒绝评论。去年6月份，欧盟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调查 Meta， 就在同一天，英国竞争机构也开始介入。 Meta 的分类广告服务名字叫做 Facebook Marketplace， 2016年推出，全球有70个国家通过该平台购买出售广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中期选举已经结束，不过各项开票结果仍然在计算当中。接下来参院共和党人将定于11月16号举行领导人投票，而这次投票也将决定米奇麦康奈尔是否仍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最高领袖。请听报道。
据共和党发布的时程安排消息，新一届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将定于11月16号举行领导人投票。据政客杂志报道指出，现任领导人麦康纳尔曾表示，他希望继续担任共和党领袖，这将为他的高级副手的留任铺平道路。据悉，参议员约翰·图恩计划继续担任共和党党鞭，约翰·马拉索将担任共和党会议主席，雪莱摩尔·卡皮托则有望升任会议副主席，而乔尼·恩斯特将升任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接替即将退休的罗伊·布朗特。另一方面，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可能会取代里克·斯科特担任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在斯科特的领导下，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在今年的选举中捍卫了共和党控制的21个席位，而民主党只有14个席位需要捍卫。如果共和党人在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参议院竞选中获胜，共和党人将以一个席位的优势重新夺回参议院控制权。而如果麦康纳尔再次当选领导人，下一任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将不得不与麦康纳尔的参议院领导权抗衡。政客杂志指出，巴拉索表示，我预计麦康纳尔参议员将再次当选共和党会议领袖，我支持他。不过也有其他共和党参议员不支持麦康纳尔连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像乔什·霍利本周曾表示，我不确定其他参议员是否会参选，现在没有人表示他们会参选，但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新的领导来担任这个职位。另外也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也曾表示反对麦康纳尔，但其中许多候选人并没有赢得选举，或者竞选结果尚未确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预告，他将在明年初正式决定2024年是否竞选连任美国总统。他说，他一直打算再次竞选，但这最终是攸关全家人的决定。请听报道。
拜登有意在2024寻求连任总统，但他表示这是攸关全家人的决定，希望他和第一夫人吉尔能在圣诞节和感恩节之间放假一周，然后对此做出决定。拜登预计将在明年年初做出决定。白宫几个月来一直对外称拜登打算再次参选总统，尽管一些民主党人对他的年龄和民众低支持率表示担忧。美国前总统川普7号表示，他下周将有重大宣布，媒体预料他将于15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拜登周三强调，无论川普是否宣布再次竞选入主白宫，他都不觉得有压力要宣布自己竞选连任。拜登说，我对竞选的决定是，当我宣布，如果我宣布的话，我本意是我会再次竞选，但我是一个非常尊重命运的人，这最终是一个家庭决定。美国在中期选举夜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夜晚，没有出现预期的红色浪潮。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民主党人表现出色，并称这一结果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目前仍有一些选区还在进行计票，虽然共和党仍有可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赢得多数席位，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似乎有限，而民主党还有机会保住参议院的略微多数席位。拜登总统被问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周二晚关于共和党人将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评论，以及他是否认为麦卡锡的说法是正确的，拜登回答说，民主党人仍有可能守住众议院，但席位数跟共和党将非常接近。拜登被问到他与麦卡锡的关系时说， 他还没有和麦卡锡说过多少话，但相信今天晚些时候会和麦卡锡通话。关于他们将如何潜在的合作，拜登说，对方团队中总有足够的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可以向他们发出呼吁，也可以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寻求帮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货币政策收紧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大型企业的裁员潮一波接着一波。Meta 是近日最新大规模裁员的科技公司，推特上周裁撤了据信是一半的员工，谷歌、微软、英特尔和苹果也都启动了裁员。请听报道。
今年前十一个月，美国已有19家大型科技公司裁员，近期宣布裁员的公司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Meta 周三宣布将裁员11000多名员工，大约13%的员工，以应对数字广告市场下滑和股价下跌的困境。这次裁员是该公司18年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裁员，虽然百分比低于推特上周裁员的约一半员工，但 Meta 员工的失业人数可能是一年来大型科技公司裁员事件中最多的一次。在埃隆·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后，推特公司减裁了约一半的员工，涉及从通信和内容策展到产品和工程等团队。先前 Axios 在10月18号爆料，微软公司在多个部门进行裁员，消息人士说裁员人数不到1000人。 Snap Inc. 在8月份表示将减裁大约20%的员工，即1000多名员工。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盖尔辛格则告诉路透社，对员工采取行动将是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内存芯片公司希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也宣布了一项重组计划，其中包括将全球员工人数减少约8%，即3000名员工。另外，彭博社11月8号报道说，花旗集团本周在其投资银行部门减裁了几10个职位，因为交易的不景气继续拖累着华尔街大银行。据路透社11月3号报道，摩根士丹利预计未来几周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新一轮裁员。除了上述公司外，强生公司表示，在通胀压力和美元走强的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削减一些工作岗位。Google、苹果、轿车服务 Lyft、 别样肉客公司、萨福什、 Stripe 公司、 Chime 公司、 Philips 66 等公司也纷纷传出裁员消息。美国雇主十月宣布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3%，从9月份的29989人上升到10月份的33843人，创下了202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G20 峰会预计拜习会会登场，拜登说将和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G20 峰会预计拜习会会登场，拜登说将和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
拜登说中国不很尊重普京，他不担心中俄结盟。
麦卡锡宣布竞选众议院议长，获得川普支持。
币安放弃收购 FTX， 加密货币价格暴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20大过后，中国本土疫情出现新一波上升，各地防疫措施再度转趋严格，诸如北京更频繁以弹窗手段限制民众入境，使得空中交通受到更强烈的冲击。在动态清零和各地设置程度不一的出入境限制下，中国空中交通运量已经宣告萎缩。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曹雪涛今天说，全球 COVID-19 疫情出现反弹，防控措施不能放松， 病例数明显增加的广州、北京、郑州、重庆、呼和浩特等地机场9号的航班被大幅取消。根据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航班管家的数据，广州取消超过1000架次，郑州几乎全部停飞。此外，郑州市内不少地区陷入因疫情封控，继富士康员工集体离场徒步返乡，当地的黄河科技学院传出疫情失控，8号出现大批学生离校潮，很多人突破校方的阻拦，拖着行李集体冲离校园，想要返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校友总会日前发表公开信，说学校近3万名师生被封在校内，资金吃紧，物资短缺状况日益突出，请求各界支援。
美国司法部周三说，3名被告因向中国发送了与美国军事项目有关的技术数据图纸而被捕，这3个人还被控欺诈罪，因为他们向国防部提供了违禁的中共原产物品。司法部的声明说，根据法庭文件，来自印第安纳州弗洛伊德·诺布斯60岁的菲尔·帕斯科和45岁的莫妮卡·帕斯科，来自肯塔基州乔治敦59岁的斯科特·塔布斯等3名个人，以及跨郡磁性有限责任公司被指控犯有电汇欺诈、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走私货物罪，因为他们参与了向中国发送受出口管制的与国防相关技术数据的非法计划，并非法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用于航空系统和军事物品的中国原产稀土磁铁。而在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另外宣布，前海军核工程师乔纳森·托贝密谋向外国出售核动力潜艇机密，被判服刑19年3个月，他的妻子戴安娜也被重判21年0.8个月。纽约时报报道，此案的买家是巴西。
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进一步发展了与伊朗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亲信11月9号和伊朗总统莱西会面，莫斯科正试图提振经济，并加大对乌克兰战争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9号说，伊朗在维也纳的近期会谈中没有就核计划提出任何建议。格罗西在埃及出席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间隙对路透社说，我们会在几个星期内再次与伊朗举行技术层级的会谈。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下星期公布的关于伊朗的季度报告。伊朗和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之间就恢复伊朗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已经停滞。伊朗11月2号宣布将派代表前往维也纳，试图缩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歧。伊朗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对他的核活动的调查等保证，以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
拜登周三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正在搭建一个真正的同盟关系？拜登回答说，不是，我不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对普京有很多的尊重，我不认为他们将彼此看成是某种盟友关系，事实上，他们有点像在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今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和习近平宣布两国建立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在表面上持中立立场，但是实际上明确反对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中支持莫斯科。与此同时，官方控制的舆论倾向支持俄罗斯，官媒往往不报道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库普坎说，中共会继续努力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至少短期内不会放弃。拜登、习近平预计都会出席下周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但是峰会的东道主预计普京将会缺席。
拜登总统周三说，中期选举是美国民主美好的一天。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民主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考验，但是美国人通过投票再一次发声，并且证明民主就是我们的特性。本次中期选举要改选的职位包括国会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在周二的选举中，民主党人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1个参议院席位，但另外3个州亚利桑那、内华达和乔治亚的结果仍不明确。一些州的选务官员警告说， 选举结果可能要几天才会揭晓，因为选举当天寄出的邮寄选票正在由人工点算。此外，很多州的选票上还有公投议题，包括堕胎、体育彩票和大麻合法化议题。加州、密西根州和佛蒙特州的选民批准了把堕胎权写入各州宪法的公投倡议，而东南部的肯塔基州的选民驳回了一项要在本州禁止堕胎的公投倡议，但他们同时又让反对堕胎的参议员兰德保罗连任成功。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对 FTX 的收购案翻盘，币安9号宣布放弃收购竞争对手 FTX， 理由是有报道指出 FTX 可能涉及客户资金处理不当，并牵扯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FTX 的执行长班克斯弗里特9号告诉投资人，由于近几天收到提款请求，FTX 需要紧急资金来弥补高达80亿美元的缺口。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几个月前就开始调查 FTX 是否遵守与客户资产隔离和与客户进行交易相关的证券法。在币安表示将放弃收购 FTX 之后，加密货币价格连续第二天暴跌。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比特币大跌超过 13% 至15840美元，创下2020年11月份以来最低点。本周稍早，比特币曾达到了2万美元，另一个主要的加密货币以太币则下跌了 13%。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G20 峰会预计拜习会会登场，拜登表示将与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过去几年，多份报道显示苹果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增强现实眼镜和一款独立的 AR/VR 头显，这款头显据传将在2023年1月份发布，但是海通国际分析师杰夫普周三表示，由于设计问题，传闻中的苹果 AR 眼镜可能被推迟到2025年或者2026年推出。杰夫普并没有说明这些设计问题是什么，也没有说明苹果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但这似乎是一个大的问题。推迟发布的苹果 AR 眼镜是一款日常佩戴的设备，将类似于谷歌眼镜，增强现实眼镜似乎仍然是苹果的首要任务。苹果公司认为这项技术将在10年内取代智能手机。
截止到周三美股收盘，亚马逊股价下跌 4.3%， 导致它的市值从2021年7月的 1.88 万亿美元创纪录收盘水平下滑到大约8790亿美元，市值蒸发了1万亿美元。亚马逊也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市值蒸发1万亿美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原因是今年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加紧和令人失望的业绩报告引发市场对亚马逊股票的历史性抛售。随着购物者恢复疫情前的习惯，亚马逊今年一直在适应电子商务增长的急剧放缓。由于销售放缓、成本飙升和利率飙升，亚马逊股价下跌了近 50%。 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亚马逊联合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财富减少了830亿美元，还剩下1090亿美元。
视频会议应用 Zoom 官方公告近日显示，该应用将很快登陆特斯拉汽车，允许车内人员在不使用移动设备的情况下进行视频和音频通话。 Zoom 应该会使用特斯拉的车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原本的主要作用是在自动驾驶系统启动时监测司机的注意力，尽管该功能此前已经引起了对司机隐私的担忧。如果 Zoom 公司使用车内的摄像头，那么可能会引起外界对第三方应用的访问权限的额外关注。 Zoom 没有公布该应用正式登陆特斯拉汽车的日期，但是表示该应用将会在所有新的特斯拉车型上提供。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白宫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问题。拜登表示，在与习近平对话时，他将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根本性的让步，同时他也不认为中俄双方是一个特定的联盟，俄罗斯与中共之间仍保持着一定距离。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在一场白宫新闻会上被记者问到，在即将到来的 G20 峰会是否会向习近平表示美国致力于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以及是否愿意对习近平做出任何让步。尽管拜登没有明确回答，但他强调他将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拜登表示，我知道什么是美国的关键利益，当我们谈话时，我想和他列出我们的每一条红线，了解他认为什么符合中方的关键利益，并确定彼此是否相互冲突，以及如果存在冲突又该如何解决。他还表示，相信双方还会讨论一些其他问题，包括公平贸易以及北京当局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在周三的新闻会上，拜登还被问到中共正准备将核武力量提高到1000多件，以及中俄是否正在组建一个真正的联盟。对此，拜登表示，与中方谈论核武器以及他们的数量和位置是很重要的讨论，但他指出，我不认为中共对俄罗斯或普京来说有多大的尊重，我也不认为他们将彼此视为一个特定的联盟，事实上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点距离。拜登说，习近平是否已经决定或者放弃他最初想要的让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以及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还有待观察，但习近平距离这两个目标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年的 G20 峰会定于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尼的巴厘岛举办，拜登总统先前已确认将出席峰会。尽管中方尚未宣布习近平出席与否，但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本周二也已宣布，目前已确定有17国领导人会出席峰会，包含拜登和习近平在内。至于另一场外界高度期待的乌俄元首会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国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很有可能以视讯的方式参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周三宣布竞选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誓言，共和党如果在周二赢得众议院，将会推进3件事：确保边境安全、削减政府开支，并对拜登政府展开严格调查。请听报道。
今年国会众议院议长宝座将由来自加州的两党领袖佩洛西和麦卡锡相争。麦卡锡周三致信众议院共和党同事，宣布竞选众议院议长。他在信中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华盛顿的民主党一党统治，有效地起诉了针对他们失败的政策的案件，同时详细说明了我们通过对美国的承诺制定新方向的计划。他在信的结尾处表示，每个当选的共和党人都应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出领导能力，并采取必要措施让美国重回正轨。麦卡锡在选举前曾誓言，共和党在周二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后，将确保边境安全、削减政府开支，并对拜登政府展开严格调查。中期选举前两天，麦卡锡在接受 CNN 的采访中概述了他的未来计划，其中包括应对通货膨胀、犯罪率上升和边境安全。这三个问题已成为共和党人接近选民的核心问题。麦卡锡也强调，监督和调查是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他列出了对混乱的阿富汗撤军、COVID-19 大流行的起源以及政府如何处理家长和学校董事会会议的潜在调查。另外，他也可能会响应一些议员弹劾拜登总统的呼声。众议院共和党计划在他们赢得多数席位后，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一系列经济和军事问题上对北京进行审查。麦卡锡在九月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设想特别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中共对关键矿产的控制、对美国技术的窃取以及与台湾的紧张关系。 前总统川普在周二发布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已表示支持麦卡锡担任众议院议长。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